美国纪录片监制公布了最新一个球形飞碟入水的影片，海军前飞行员说他们日日都见到飞碟，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些飞碟对他们的飞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暴力冲突加剧，以色列炸毁了加沙的一栋国际传媒大楼，巴勒斯坦袭击了特拉维夫，白宫表示正在这里和以色列直接沟通。众议院14名共和党人提出法案，要求解密和中共病毒来源相关的信息，重点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世卫大会将会在日内瓦召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绝对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大会。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承认，太阳能电池板是由维吾尔族劳工制造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示，即使中国杀了他，他亦都不会将菲律宾船只从和中方存在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当中撤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纪录片监制科贝尔5月14号公布了美国奥马哈巡洋舰上的摄影机在2019年7月拍摄的一个球形飞碟入水的影片，这个是美国海军外泄的最新飞碟影片。海军前飞行员格雷福斯中尉近日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他们日日都见到飞碟，已经习以为常，但这些飞碟对他们的飞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个最新影片显示，当奥马哈舰上的海军人员看到这个飞碟的时候，他们曾经试图用舰上的高科技设备查出这个飞碟的来源，但是他们的高科技设备就无法持续锁定这个飞碟，只见这个飞碟尾随奥马哈舰，在它周围盘旋了一段时间之后坠入水中，但是就找不到这个飞碟的残骸。当日曾经驾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的美国海军前飞行员格雷福斯中尉在采访时说，他和他们中队的伙伴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曾经每日都在维珍尼亚的限制飞行空域看到球状飞碟，并拍摄到当时的情景。他说，我非常担心，因为如果这个是来自其他国家的战机盘旋在那里，就会是一个大问题。但是由于这些飞碟看起来和我们人类的非常不同，我们更加愿意就当做他们不存在，虽然他们每日都在这里监视我们。国防部前官员埃利桑多说，让我们想象一下，一种可以以每小时 1.3 万英里的速度飞行，而且可以避开雷达，并可以在空中和水中自由飞行的飞行器，没有机翼，没有控制面，但是就可以不受地球重力的限制，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种飞行器。2019年7月，奥马哈巡洋舰在太平洋圣地牙哥附近海域曾经连续三日遇到球状飞碟，它的周围曾经出现过最多14个飞碟。前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里夫曾经对福克斯新闻说，这些飞行物当时从事的都是一些难以解释亦都难以复制的高难度动作，而且这种飞行物可以以接近或者超过音速的速度飞行，但是就不会产生音障，亦都不会因此产生音爆，这个都是我们人类所没有的技术。国防部将会在6月份对国会公布关于飞碟的第一个调查报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暴力冲突加剧，5月15号以色列再次发动空袭，炸毁了加沙的一栋大楼。当日巴勒斯坦亦都火箭齐射，袭击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白宫表示正在这里和以色列直接沟通。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发推文说，我们已经直接和以色列沟通，确保记者和独立传媒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责任。在轰炸之前，以色列通过军事命令要求楼内的所有人员必须撤离，说恐怖分子哈马斯将会将平民、记者作为盾牌。 被炸毁的这栋大楼共12层，是几间国际传媒的办公室所在地，还有几间寓所和其他办公室，包括美联社和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卡劳德从加沙市报道说，在爆炸前一个钟头，这栋建筑物的人接到以色列军队的电话，警告将会进行袭击。当时他和同事立刻开始收拾物品，他目击了至少3枚导弹击中大楼，之后大楼轰然倒塌。他在楼里面工作了11年，经常在大楼天台现场报道。美联社行政总裁普鲁伊特发表声明说，对以色列军队针对和炸毁美联社办公室所在大楼的事件感到震惊。我们之前收到警告说大楼会遭到空袭，我们正在这里向以色列政府索取资讯，又会和美国国务院沟通以了解更多。大楼里面本来有10多名美联社记者和自由记者，幸好他们都能够及时撤离。直至15号，至少有10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凌晨的空袭当中丧生。最近的以巴暴力冲突始于耶路撒冷事件，目前已经蔓延到整个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不断加剧，15号的袭击达到当前的高潮。加沙至少有139人被杀，包括39名儿童和20名妇女，而以色列有7人被杀，其中包括6岁的男孩和1名士兵。国家档案5月14号报道，众议院14名共和党人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国家情报局局长解密和中共病毒来源相关的信息，重点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这项法案由众议员加拉格尔率先提出，关注的领域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共军队展开的联合活动，发生在武汉 P4 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以及2019年秋季武汉 P4 实验室研究人员感到的任何不适。加拉格尔众议员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再有就是疾病本身的性质，如果它真是人畜共患病或者动物源性疾病，你会期望它在宿主蝙蝠身上传染性最强，在穿山甲等中间物种当中传染性较弱，在人类当中的感染性最小。但目前中共病毒的运作方式完全是反过来的。这项法案是继上个月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和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布劳恩在参议院提出类似法案之后的又一项举措。提出这个法案的14名众议员分别来自12个州。5月24号至6月1号，世卫大会将会在日内瓦召开第74届年度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5月14号表示，美国绝对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他说，我们需要与会的国家和实体以及参与者可以分享经验，台湾能够将他对抗新冠病毒和其他疾病和公共卫生威胁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和各国分享，我们能够学到世界各地最好的经验教训。对此，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当日的新闻简报会上说，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除了美国一直在努力挺我们之外，慢慢地有更多理念相近的其他国家也都愿意来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了。5月7号，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一个题为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适当地位的声明。声明当中说，全球卫生和安全挑战是不理会边界或者政治争议的。世卫领导层和所有负责任国家都应该认识到，将2400万台湾人民的利益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之外，只会危及全球共同的卫生目标。此前7国外长就在 G7 会议上发布联合声明，一致支持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批评，布林肯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但普赖斯在受访当中回应说，用同公共卫生和病毒毫无关系的理由来排斥某个特定参与者是毫无道理的。美国政府有一系列的文件来解释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会在保持重要现状的同时允许我们和台湾人民接触，这个是我们希望看到能够得以继续的。因此美国将会持续推动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网关专家5月14号报道，今个礼拜在国会接受询问的时候，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承认太阳能电池板是由维吾尔族劳工制造的。由于太阳能电池板的制造涉及面临中共种族灭绝的维吾尔人，麦考尔议员因此批评了克里和拜登政府，让中共必须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部分的立场。麦考尔对克里说，当你看到供应链时，当你看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主导了主要的矿物供应和太阳能供应链，所有这些都来自新疆。我们认为新疆正在使用奴隶劳动来创造这些可再生能源，因此我向你提出的问题是，你如何能够确保遭受种族灭绝的中共奴隶劳工永远不会成为美国气候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呢？克里承认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他说你是完全正确的，这个是一个问题。新疆不单止让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生产太阳能电池板，而且新疆还有大量用于制造太阳能电池板的稀土矿物。克里说，拜登政府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但他目前并不了解更多信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5月14号在同国防部长洛伦扎纳出席会议时说，即使中国杀了他，他亦都不会将菲律宾的船只从同中方存在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当中撤出。当日，据菲律宾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 ABS-CBN 报道说，会议期间，洛伦扎纳向杜特尔特汇报说，菲律宾在西菲律宾海部署了两艘舰艇。杜特尔特回应说，我想要告诉中国，我在那里有两艘船，菲律宾的船只不会向后退一寸，我不会退缩，要杀我就杀我，我在这里，我们的友谊将会在这里结束。此前的12号，西菲律宾海国家工作小组说，中国287艘海上民兵船只侵入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并提出外交抗议。杜特尔特上个礼拜发表言论说，2016年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仲裁胜利就是废纸一张，可以扔入垃圾桶，结果遭到了来自反对派的副总统莱尼罗布雷多和菲律宾最高法院前大法官东尼奥卡皮奥等人的批评。杜特尔特10号还向国内表示，他在2016年大选期间提出，当选之后会揸住快艇挑战中国对菲律宾海域侵占的选举承诺是一个纯粹的玩笑，并说相信这个承诺的人是愚蠢的。杜特尔特接连的争议性发言令他进一步遭受国内反对派和舆论的压力。14号，杜特尔特作出强硬表态之后说，我不希望同中国发生战争，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我们有一笔感激的债务，感恩的债务是巨大的。他指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中方向菲律宾提供的疫苗等医疗援助，针对他所发表的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就南海裁决是废纸一张的言论。杜特尔特在14号录制的一段讲话当中说，你还想要什么文件让我去哪里呢？去哪个机构？是不是联合国呢？联合国几时有用过呢？菲律宾外交部礼拜四还介绍说，自从总统杜特尔特2016年上台以来，菲律宾已经对中国提出了83项外交抗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